是主，这不仅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呼求。主，我们的信心不足，我们呼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爱心不够，我们求你不断借着圣灵把神父神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愿意更多被你得着，不仅是更多被你得着，我们愿意完全被你得着，好叫你的应许就叫我们得生命，而且得的更丰盛。这样的应许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能够见证你，好叫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是属于你的，好叫我们能够见证我们是你所爱的。一切都在于你，一切都在于你。主，我们有个愿意，我们有个肯，我们有个信靠顺服的心。主，我们更愿意有个谦卑破碎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不仅向你祷告，我们要向你呼求。主啊，因为我们走不出来，因为我们靠自己走不出来。哦，若是我们只靠自己的能力，我们走不上来。哦，主啊，我们何等何等需要你那救赎的恩典全然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因此主，我们在世说你是答应我们，你救我们救到底的那一位，你是因为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的那位。所以主，我们在世我们要来投靠你，我们要来全然的来投靠你。哦，主啊，这是我们的祷告。主啊，这是我们的呼求。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得着我们。哦，主啊，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丰盛的荣耀的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活在你的应许，好叫我们活在你约的里面。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感谢主给我们有这么好的敬拜。 OK, 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一章。十八节啊，跟十六、十七，特别跟十七，好像是一个对照，但是相反的对照。对信的人，他们得着神的义，叫做得着福音；对那些没有接受耶稣人，神的义照样显明出来，因为神就是义，他供义的神。不过对他们来讲，对还没有信主人来讲，没有接受神的人来讲，在神的眼中就变成一个叫做所谓的愤怒啊！再说不是神故意欺负人，不是神故意找人麻烦，这是一个相对的观念。神定义让我们活在他的祝福的里面，若是你我离开了神的祝福，所以相对就成为一个咒诅啊！神不会咒诅，不像我们不高兴就把人家骂一顿咒诅人家，神不是这样的个性。但是因为神是义的，所以你站在他面前，你好就好，不好就不好。你是全然洁净的，就全洁净。如果你站在一个镜子前面，光线也很够。如果你身上、我身上或者脸上有些不干净，马上就看得出来。这不是个镜子找你麻烦，是你看着镜子以后，那当然是镜子，不过是让你知道，让我知道我们有多糟糕。那也不是神的意的。但是神的意出来的时候，说显明出来的时候，是有，一说是有作用，是有功能。所以愤怒这个字在旧约特别跟审判是放在一起。当然昨天我们提了一下审判，将来最大的审判，那当然现在其实也在整个的人类历史里面，神继续也做审判过程。等读到后面的时候，神有另外一种审判是你需要去了解，但是确实神也是 像我们讲到像这个索多玛啊等等，这个啊神就做这样的工作。其实啊，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说，在人类历史蛮多这样的例子啊发生，所以神是会啊审判。那当然说，你读读旧约，读读这个以色列的历史，你就知道神是审判，得罪神了哦。这个啊，读到你就出埃及就发现啊，神的审判工作很严厉的，地都会裂开的。OK， 回到这个地方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可能你说呢，我没有这么糟糕，我不是一个所谓的随便乱来的人，所以呢我犯了很多的错，所以神审判我不是这样。所以呢保罗就继续要解释什么叫做一个人在神的愤怒的里面。那昨天我们特别提到，他是一个从行为上我们看得出来的是什么，他是不谦不义的，他心中没有神，一说他不照神的心意去做。基本上这个不谦这个字，不谦带出一个的反应，一个酒就是他是背叛神的， rebel against God。 所以这个字在这个意，所以敬谦，一个人来到神面前敬谦是一个基本的态度，这没有说没有什么好去讨论，因为他是神，因为这来到神面前你不肯不敬谦，那是应该的态度。所以相对的不敬谦就是藐视神。那当时如果对神都不没有这个敬虔心，所以不谦不义就成为人与人当中的一个所谓的关系。既然连神你都不怕，神都看不起，如果是这样说好，都没有放在眼里面，你怎么可能把一个人放在眼里面？你我总是以我自己最大。那这些东西还是听保罗的 logic， 他的 argument 在这里。那如果你说我是不义，我到底什么不义？你说我是不谦不敬谦，我到什么？那底下就讲一句话，因为你不照着真理去做。那越讲就越清楚了，越讲越清楚，因为你不照真理去做，叫做用这句话叫做抵挡真理的人。抵挡这个字在说，在原来文字就是压制的意思，就是压制。一说你不是不知道真理，不是对于真理，如果我做错了一个真理的发生，或者是你讲一个事情提醒我，你讲是对的，因为我错了，但是我就不肯听，我就是故意的用两种方式，一个我就犯更多的罪。 OK， 你说我错，我就错给你看啊。这个我们可以讲蛮久的，你看有些这叫赌气，有没有听过这东西？OK， 你说我错，我就错给你看。这个就好像当真理来的时候，好像变成你因为这个所谓的把这个真理压住的时候，反正产生一个力量把你 push 到更离开神的那个里面。那另外一个昨天我们谈的蛮多是所谓的 denial， 一说这我错了， OK 我错，但是不是我的错啊，是因为谁害我的？因为不是我错，因为我的原生家庭是怎么样，不是我的错，应该怎么样？不要误会我意思，我们绝对受环境的 shape 这个影响，原生家庭、我们的成长过程等等。但是圣经从来没有说我们在这个错当中我们有错，而且不需要对我们的错负责任。你不能够都把错，所以当你听到一个人，他甚至觉得错，他甚至说好了。我就错了，你说我错我就错，我就错更多给你看，你就知道这个人是在抵挡真理。另外什么错呢？ OK， 错是啦，不错，但是不是我的错，是环境要我的，是逼迫我的，是别人害我的。这个你看我在咬文嚼字，我要让大家能够明白圣经所讲不是什么叫抵挡。抵挡不是保罗想出一个很美丽的这个言辞，这个词句告诉我抵挡或者怎么样忽视啦、忘记啦，不，保罗直接用这个来讲到我们的生活。我们生活确实活在里面，难道真的 你我长这么大，刚刚我讲的一种的情形，一个人他错了他就不接受他的错，你刚刚讲的这不是两种很明显的这个反应吗？ 你说我错，我就更多错给你看。另外一个，哎，不是我的错，是别人，就是我错的话，是别人叫我错的，就这个样子。不过还不停在这里，因为整个的 argument 是在于跟神，不是跟你我。那这个真理讲什么？什么叫抵挡真理？基本上这边说是抵挡神。所以你要明白圣经所讲到的，这个是一个很重要观念。当圣经讲到一个人错，所谓的不顺服神的时候，不是他无意的，总是说他是故意的，叫做用抵挡。他是不是他不知道，无知。如果那个无知是无知了，但是圣经讲到一个人犯罪的时候，绝不是因为这个人无知所以他犯罪，是因为这个人知道他故意去犯，因为他故意的抵挡真理，或是用这个叫做背叛神。两件事情，神跟他的原则，你背叛的，你不守他的原则，不守他的原则而已。从某角度来讲，神借着他的约跟你立的约，他就赐福给你。所以呢，当你不守他的约，不守他的原则的时候，当你失去了神的祝福。从某角度还是咒诅。那你说为什么这么严重呢？神这么小气吗？不守，因为你不守神的律法的时候，你不照着神的律法去过日子，不照着神的旨意过日子的时候，基本上你是我是所谓的背叛神。这是整个保罗的观念。讲到信心的时候，当保罗讲到不信的时候，不是说这个人不知道的不信，这个人当保罗讲不信的是知道这个人知道，而是明知故犯，或者说明知去背叛。所以用保罗哥林多前书里面，他是一个应着景象的人，这个意思是说他是跟你闹脾气的。其实不要说用到神，刚刚我已经提过，当你错的时候，当我错的时候，人家讲你到底，你说 OK， 你说我错，我就错更多给你看，这叫闹脾气，这对吗？或是另外一个，哦，就错了，不是我错，因为、原因，一听你就知道那不是原因，所以你就知道一个人的不义是故意的，他的罪是故意的，他的所谓的这个背叛神，从某讲他是选择背叛神，所以他是故意。牧师你越讲越严重，不是我越讲越严重，是保罗越讲越严重。然后讲这句话，你不服气吗？保罗就用后面来解释。OK， 我们先来这样的，我们还是要把这节经文读一读。OK， 十九节我们一直读到这个，读到二三节，十九节到二三节，我们再来读一遍。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
OK， 当我们上个礼拜提到这个福音的时候，是这福音神的义在这福音显明出来。那后面呢，你就看见出现了好多次显明。刚刚我们读了神的事所造，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了。所以再回到这个字的意思，显明不是一个展示品 OK， 摆在橱窗里面，那个仓储里面的一个 model 啊，或者一个的这个画啦，或者一个的器皿啊，给人家看，不是展示品而已。所以显明这个字是讲到这个事情出现的时候会带出影响力来，会带出它应该有的作用来，所以不是静态的，不是 static， 是这个 dynamic， 是好像 日光日头出来的时候，你怎么知道？你不是你眼睛看的日这个太阳哦，你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它出来。Why？ 因为它显明的时候就很热，因为它显明的时候整个房间就亮，整个地方就亮。所以保罗这边拼一个字啊，叫显明这个字。换句话说，这不是给我们展览。所以当神的义显明的时候，这个观念一直放到后面。所以神的义怎么显明？我已经说过，什么叫义？义就是对的意思，对不对？什么叫义？义就是完全的，对不对？完全到程度叫做永不需要改变，这个义叫什么？就叫圣洁。这观念一定要放在里面。神的完全，你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讲，神的义显明，所以产生作用的哦。那神的完全要不要产生作用？所以呢，底下的 argument 就在这里了。神的事情，既然它是完全，它是义，它是完全，它是圣洁，所以神的事情，它的事情所能知道的，人所就当然神是神，这保证每个很清楚。人不可能知道神，就是神要人知道什么，人会知道；神不要人知道的，不要去知道。所以这马上给我想到啊，我去这个富勒选一些课的时候，我的教授 Chuck Craft 讲句话，他说什么叫神学？哦、因为我从来没读过神学，所以我听了以后我就哦，什么叫神学？讲完以后真的让我里面的我不知道是笑话呀、啊。他说神学什么？神学就是要弄神不要我们知道的东西叫神学。就他是半开玩笑。他什么叫搞神学？神学就是去搞那些神不要我们知道的东西，所以到最后我们很多的事情没有答案。OK，Anyway，、okay, 但是这边说神要我们知道的事情，这边是原显明在人心里的 point 在这里。神的完全，所以接近了神的对于神的完全、神的圣洁等等、神的美、神的善。都我们都应该知道，一个被造的人都应该知道，这不是神造我们跟我们把我们造在把我们丢在一边，然后要我们一辈子去猜这位神怎么样。创造我们的神，从我们来到地上的那一天，我们用这句话不要讲得太远，虽然诗篇说我们在母腹里面神就知道了，不就来到讲，基本上你就应该认识神。然后这边用句话，这边所说的，自从这已经给我们显明，自从天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OK， 这是大家很熟悉的经文，但我还是需要弟兄姊妹把这经文明白的清楚。The whole point or whole 这个 argument 人的罪，我怎么知道神？我们怎么知道神？所以我就照个神来拜啊！我怎么知道神？我连神都不要拜，我自己的良心就是神。但保罗的一个很强的这个 argument 啊，这个是我不是争，这个基本上是一个在这个研究的里面常用的字的 argument 是在这里，就是讨论那个重点在哪里？重点在。神是看不见 ，yes。这边所说，这边说，这个虽然是眼睛不能够见，眼睛不能够见，是 invisible， 是看不见。但是这边是明明可知的。文字里面明明可知跟看不见，在原来文字的字根是同一个字。OK， 以后我不再跟大家弄这东西。这个对，只让你知道，读圣经是要花功夫的，不是你读完以后。当然，我很感谢主，很多的研究圣经人帮助了我。保罗这边用个很强调，神是看不见的，特别这位神，但是你可以看得见他的神，这位神是看，就是是怎么样一位神。很矛盾吧，你可以借着看得见的，就是说这边所说的是明显可知的， 然后去看见那位你看不见的神。神照他的形象，按照现在照的样式来照我们，基本上给我们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让我们能够认识神，不会把他看错。但是你还是说，我也同意，我也赞成，我也相信，我也是这样，你看不见神。当然你我在讲多，我不希望进到另外一种的学术里面，你看不见是因为神分散在各地，就意思说他大的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不见神的整体，只看到神一部分 maybe 对，不过这个会成为异端了。所以这个所谓的 New Age 人，神分散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只要人合在一起就成为神，这是 New Age 一种讲法，一种让 New Age 还有很多讲法，这不过是一种。所以人跟神是分不开，只是神这位神分散在每个人。所以呢，讲一个简，他们一个 theory， 如果人与神拉着手啊，把地球绕一圈，神就在我们当中。OK， 我一讲又讲太远去了，不要回到这地方来。这个观念反而是说，神你看不见，但是你从末讲是神显明。借着什么所造之物 ，OK， 那这个要弄清楚。你看不见神，但是你一定可以借着所造看见神的神性，他就是神。你看不见这位神的样子，我们最喜欢看的就是哦，神是胖的是瘦的。常有人说牧师让你遇见耶稣，他是胖的是瘦的 ？No， 你要看的不是神的样子。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也不是神。但是神一定要让你看见他是神，看到什么？他的永能跟神性，他的永能跟神性。永能是讲到他的能力，这没有话讲。他的神性是就讲到他的 perfectness， 就讲到他的完全。随便你去当公园抓一块叶子，抓一根草，就是你不是搞生物的，你看看，你就不能不看见神的大能，显明在这么大一棵树，显明在豆大一根草，是神托住他给他生命，这是一个。所以讲到大能的时候，你还要讲到是生命在里面。神性是什么？神在他创造，用上的诗人的话，他创造的奇妙，或是用保罗这边思想是说他创造的完全。一根草需要的一切，如果用车子来讲，需要的零件，这个零件没有一样是少的。这根草需要的成为草的 elements， 它的因素没一样是少的。我在北美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很喜欢一位啊，叫韩伟院长，大家有人听过？他以前是中人的院长，他是医生啊，我还记得他应该是做麻醉科的，我还记得。那他很厉害，我说厉害是什么？他一讲到全身都湿了，你看他汗衬衫都湿了。他有一次在跟我，因为我们都是学生啊，在研究院啊，他很能够对知识分子来讲到。但有一次他讲到，他就单单讲人这个人。他说：“请问，今天不是医生聪明到程度造出一个人来，人需要这样这样，所以我们造起来把它凑在一起成为一个 parts， 是这个人。”复杂到的程度，所以需要一些专家去研究这个人是怎么样。听懂我讲一句话吗？哦，不是一些很聪明的人，世界顶尖的这个生物学家，这个人应该这样，需要有这些因素，所以我们把这些因素凑在一起，这个成为一个人。是倒过来，是有一个人摆在你面前，这么多的专家研究完了，还是研究的不这么完整，还有很多还搞不懂。 所以你就想到神是多么的完全，完全到个程度是没有人应该跟他比。再说因为他是神，所以啊，当你在接受，对我来讲，我从小就跟着父母啊，就所谓的所谓信耶稣了，直到我真正的认识，我当然我小学啊，这个儿童主日学啊，以前在牧扎那个教会，我从小在那边在长大啊，背圣经也会背了，拿卡片什么，当然我知道耶稣是神，但我要告诉你，我不知道耶稣是神。直到在被圣灵，他当然有很大阶段，只是对我来讲最清楚是什么，就是当我被圣灵更新走，前面不是说没有，神不断的改变，等到我认识耶稣是神，所谓的真正是神，我认，我不说他假是神，我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过去我知道一个头脑知道他是神， then so what， 他在那里我也不晓得，他在干什么我也不晓得，坦白说这位神对我也没什么帮助，因为我祷告也没什么用处，好像他爱听不听的，祷告啊，做不对的时候人家，哎，你这样做神会处罚你，哎呀，我现在信耶稣没有好处，只是痛苦，因为我不认识上神。怪不得圣经说他创造你创造到那个程度，就是你花钱你花功夫做一件事，画个画好了，花这么多功夫，你花这么多钱买一个，请问你随便把它当垃圾这样丢在旁边吗？你绝对应该是把它看成宝贵，神这样的创造我们，你觉得你会相信神只是看我们不太顺眼把我们丢掉吗？所以对我来讲不是讲天父的爱而已，我有时候觉得听一些人讲天父爱，我觉得有点过头了，好像我们做什么神都爱我们，意思说神都没有什么他的目标，神也没有他的要求，神也没有什么爱，只要你肯你愿意我就给你 no， 神绝对爱我们，但是神爱我们是一个绝对的条件，因为他爱我们，他希望我们能够完全好像他完全一样，他不会让我们自己去走一条路，然后爱我们到程度，随便我们到程度，放纵我们到程度，我们失去了我们被造的目的，我们失去了被造应该有的荣耀，神不做这种事情。所以回过头来你看到这边两件事情，神用他的大能托住我们，托住我们的生命，而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他用他的神性，叫做，所以有个解经直接用了，他用他的 perfectness， 就是他的完全来创造我们这个人。当然我们是被造，我们永远不是神，不过我们已经完全到一个程度，甚至用比天使小一点的。这一谈我会谈太远，有时候你要问为什么神拯救我们这个人不拯救天使，天使堕落就让他去，我也不晓得，因为这种问题常会问。所以这个问题产生是在以弗所书那边说，要让，所以让这个天上掌权，让看到神的奥秘，这就整个的那句话的背景是讲到神拯救人。所以有个解经要用到这句话，原来神在你我身上的救赎是给天使上的神学课，这是这个解经家讲，因为这些天使有一样事情是不明白的，不明白为什么神拯救欧永亮这样一个罪人，甚至天使都 argue 说，哦，我没有比欧永亮差哪里啊，为什么你不拯救，你怎么拯救一个比我更坏的人叫欧永亮，你可以明白神的爱吗？这是一个。所以回过头来你又发现一件事情，所以这样我就问，为什么神要道成肉身，他就从这样来了，然后跟大家说了，哦，哪一个神来了就只要全身发光然后走来走去，我是神你们要不信啊，你看到你大概不信也不行啊，他会发光，哎， 多么厉害，多么伟大，没有，他道成肉身啊，取了人的样式，卑微，人还看不出他是神。你能够想得通这位完全的神，完全到程度，牧师你讲半天想讲什么，我要讲个完全到程度，你想不通他的完全，你不能够分析，你不能够 analyze， 你不能够好像我们做科学一样，我们做论文一样可以分析出来因果，你根本分不出来。不要说别的，单单以神的完全你要搞懂，我认为起码我认为我自己搞不懂。所以用这句话，所以这边很重要一个观念，所以你知道这位神，你没有看过他 OK， 保罗说我不是跟你 argue 说你看过这位神是胖是瘦，你看过这位神，你知道这位神什么才叫做神吗？什么才配得？你看看他的大能，你看他的神性，如果这是你看得见， argument 是在这里，保罗说你应该看得见，你怎么看得见？这样的才叫神，这才有资格叫做神，他的永能跟神性你怎么看得见？哦，简单啊，你看看跑到大安公园看看你就知道啊。你不要跑到大安公园，你跑到楼下看看我们前面那棵树，你就看得到啊，是谁创造的？你能够造吗？甚至一个最出色的植物学家可以造棵树吗？他最多可以种棵树，他可以造棵树吗？医生，厉害医生，他可以医人，甚至不太行的时候医好这个又另外一个出毛病，叫副作用。医生可以造个人吗？哦，有人说现在一个已经生化在 clone 了，这个其实那个、那个不是说从无变有，那时从这个变那个，还是需要有个东西才能够有。所以从被造之物，你要认识神。所以已经写明啊，神的永呢是明明可知的，虽然没有，基本上这是这个字明明可知，虽然不见，在原来文字它字根是相同，但是保罗摆在这里成为一个对照。你看不见神，但从个角度你看见神。换句话说，你看不见神的样子，但你要知道神之所以是神，这两方面，这不代表已经把神的全部讲出来，包括他的慈爱啊，包括他的恩典啊，这在别的圣经讲，单单保罗是用这两方面，从创造的角度，他的大能，不仅创造给生命，是谁给这个树有生命的？不仅神创造这个树是这么的这个完整完全，而且是神给生命，让这个树知道怎么活，或是给他一个机制让他知道怎么活，包括一棵草在内。所以你读到这个，怪不得保罗主耶稣说，连那个花啊，早上出来晚上就要朽，就晒干了，就已经枯干了。一说他的日子不过这么一天而已，甚至他穿的比所罗门王穿的更漂亮。哎，我真的很喜欢这句话。所以他问你担忧什么？当你认识这位神的时候，你确实是可以这样说，你担忧。不倒过来，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神，这成为你挂虑担忧是你的写照。如果你就是认识这位神，但你不依靠这位神，这才是保罗要 drive the point。就是你真的，但你不依靠他，你不信靠顺服他，这从个角度来讲，那个的痛苦就是所谓的就成为一个神的咒诅或者一个愤怒在你的身上。神如果说这是你讲哦，因为这是神的愤怒啊，就跟他生气，他就是好像故意的要欺负我们啊、这个神看不顺眼，不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更不肯有救恩。你看一个东西不好你就丢了，丢垃圾桶就算，你怎么还会拿重新再修一遍？而且不是修一遍，而且发了极大的代价。所以呢，这边所讲到一件事情是人应该认识，但是当一个人 不认识神的时候，他就失去了神的祝福。保罗更强调一件事，人不认识神不是因为人不知道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是神知道这个，但是故意的在后面讲这话，这无人可推诿。那后面呢就解释，既然是无可推诿，那后面的所有的理由都是推诿。换句话说，后面所有的理由都是故意的。后面讲啊，有点今天讲这个不应该讲叫心理学了。不过你看到一个人的 get lost 的时候，精神呢、啊，就是说整个思想混乱的时候，跟后面这段经文，当一个人故意拒绝神的时候，在我服侍这些年来，我发现一些，其实我也认为蛮多，其实你发现他心灵甚至有时候这个思想，甚至有人就说啊，他说精神有问题，其实从梦想都很聪明，起码我认得的都很聪明。那我们讲的比较，因为他钻牛角尖，在美国是这样，回到台湾更多是这样，因为在教会当中常碰到人说他是从北美回来的，他北美已经待不下去，他回来在台湾他也很难，因为他容易钻牛角尖，因为他们的脑子很清楚，他们还是希望我们自己走我们自己的路，意思说我用自己的方法解决我的问题啊。当一个人远离开了神的时候，你就发现他要面对一个他不能够 control 的环境，但是又想又去 control， 明天我要解释这个，他又想去 control， 最后他就会 go crazy。 他要面对一个不能够 control 的环境，但是他认为他可以 control， 他可以改变到最后。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呢、啊，真的，我在说这个世界世人的答案只有一个，就主耶稣基督，就主耶稣基督，不是经济，不是，但是从人角度上，这都需要跟切身有关，但是啊，这个不是医药，不是医学的，是主耶稣基督。你看得很可惜，我碰到一些的啊，真的很优秀的，他就不能够做事。我跟他讲怎么他都很难听，不行啊牧师，我说你怎么知道不行，你老板说你行，他说老板说我行，但我知道我不行，你太太说你行，我太太说我行，但他故意安慰我，我知道我不行，最后我讲半天我口干都讲干了，我说你心情，他就说我不行我不行，那你怎么办？因为他曾经以为他行，直到碰到某个时候他的行在没有他以为的行，在不行的时候，他受到一个打击。所以真是求神恩待我们。我还是说，我信耶稣对我来讲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在我好像一些事情的发生了，让我更加明白，不是靠我自己。甚至只有主可以帮助你。 OK， 我们一起来祷告。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神是看不见的，虽然说眼睛看不见，这句话你需要把它连在一起。神是你一定可以知道，你一定可以知道，也用这话正面是说你要依靠他，从比较消极反面，不要认为你看不见他就不在，不要认为他你看不见他就不知道你的事情。再说不因为他看不你看不见你就认为他不会管你的事情，绝对也不因为你看不见就认为他不会处理你的事情，不论是对与错。 所以你在读诗篇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诗篇对我帮助很大。我本来考虑很久要不要我讲诗篇，我改了好几次，因为诗篇是诗人在整个人生当中他的信仰跟他生活冲突的时候，他找一个答案，他找一个答案。诗篇是他找到的答案的一个所谓的一个的祷告呀，一个表达呀。他的答案是在神。我也很感谢主，虽然我不是一个研究这个圣经学者，我很喜欢圣经。讲到这，我也很喜欢在诗篇前面。诗篇前面是什么？圣经。约伯整个都在讲人生为什么的痛苦，这是最大的标题。其实整个约伯是在讲人生为我们这么矛盾，为我们神的事情。约伯他是一个义人啊，在神眼中他已经从基督徒从一个信主人来，他已经好得无比了。我们他人生还是跟神这个心意好像跟他的想法，神的心跟他的想法还是这么大的矛盾，他找不到答案。最后他有没有找到答案呢？有没有想清楚啊？从这角度也没想清楚啊。最后他的福气什么？我过去风闻有你，风闻是说 understand you， 就我听你怎么样讲哦，神是这样。现在那个不好，不是不好，但是不够，不能够解决我人生的问题。今天我看见你，风闻绝对不是不对哦，知识圣经知识绝对不是不对，但是对约伯来讲，对诗篇的诗人来讲，光是知道是不够的，你需要有神的同在同行。我花一点功夫读约伯，读到最后我有点一片混乱。我很喜欢逻辑一二三的，你搞到约伯的时候，读到神出来讲话的时候，问了约伯好多问题，问完以后他问什么我都搞不清楚。最后我就说，神啊，我服你。不要说约伯答不出来，我一个也答不出来，甚至约伯还听懂他的问题，到最后我都搞不清他问什么东西。所以求主来恩待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为神很乐意的道成肉身呢、向我们显现啊，对我们说话。纵然今天回到父神右边，他也是借着圣灵与我们同在。为这样的神，为这样宝贵的救主，我们献上感谢。我们继续跟神主圣，跟他说，我们渴慕他，我们要更多的有他。我们开口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神，在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上成就这一切。愿主继续引领我。哦，把我带进心当中，愿继续引领我。哦，把我带进你的心的里面。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主啊，赞美啊！有感动的可以带我们做一些简短回应的祷告。哈利路亚，哦，真的是奇妙的，哦，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我们再次说，你是何等的伟大，好像诗歌说你是何等的伟大。哦，主啊，我们更是说这是何等宝贵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伟大的神。主，到时候我们在寻求人生的时候却没有先遇见你。哦，我们的答案不是从我们自己找出来，我们的答案是从你那边能够找出来，因为我们是你所创造的。哦，如果我们这个创造我们的神都不没有预见，都不知道他为什么创造我们，我们怎么能够找到我们自己人生的答案？谢谢主，你这样的拯救我们，谢谢你这样的把我们带回到你的施恩宝座前。谢主，你不断的对我们说话。谢主，你不仅借着你的圣灵不断的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话。哦，好叫我们能够真看见你所为我们让我们知道一切事情都是我们该知道的，都是我们能知道的，都是我们能够为你来活出来的。谢谢主这样的一个完备的救恩，也求主继续在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就我们更加的靠近你， 我反复思想，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不在于我们只是认识你，乃是更多的跟随你，好在我们走在新的当中。恩待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也保守我们今天余下时间，好在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